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这里是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 97.5，
欢迎收听
音乐故事湾。
大家好，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最可爱、最活泼、最喜欢音乐的花栗鼠小乐。
大家好，我是珊一姐姐。哎，今天呢是1月7号，是2018年的第一个星期哦。
对呀，2018年已经来到了哎，好快哦。
哎，对呀，我好快好快又长大一点点了。
对呀，哎，上个礼拜啊，我跟珊一姐姐有一起到101去看烟火哎。
对呀，我觉得今年的烟火好漂亮哦，
真的很漂亮，
尤其是在101下面看，会觉得哇，好像天女散花，
很壮。关吧
啊！真羡慕，我也好想去，我都是看电视的。
没关系啦，小孩子本来就应该乖乖在家呀。
真的，我觉得啊，新的一年呢，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新的开始哦。
对呀，上个星期12月31号，小朋友们有没有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有没有收听啊？啊，我听到大家都说有哎。
那上个星期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我知道，是新年要听什么音乐。
对呀，
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玲玲姐姐跟珊一姐姐呢要为小朋友们带来一个新年的快问快答。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我准备好了。
好，第一题，
过新年要听哪一个国家新年音乐会？
是维也纳。
答对了，耶，
好厉害哦。好，第二题，请问圆舞曲是什么舞蹈类型的音乐呢？
我知道，是华尔兹。
哇，小乐你好厉害哦。第三题，
第三题，
请问圆舞曲之父是谁？
圆舞曲之父是小啊，不是，是老约翰史特劳斯。
哇，太强了，太强了，真的好厉害哦！圆舞曲之父啊，就是老约翰史特劳斯哦。他写过超过150首的圆舞曲，他的音乐呢是轻快优雅、雅俗共赏，可以带给我们很欢乐的气氛呢。
对呀，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曲子是什么音乐？
是那个拉代斯基进行曲，对不对？
答对了，叮咚叮咚，好厉害哦。
因为我记得我们上礼拜有说过啊，这首拉代斯基进行曲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把气氛嗨到最高点的必备阿口曲哦。
是啊，这首曲子是老约翰史特劳斯为了欢迎奥地利将领拉代斯基凯旋归来所创作的。那大家听这首进行曲，是不是让人觉得联想到这位奥地利的将领帅气的模样啊？
哇哦，真的有种那种雄壮威武然后又很欢快的感觉呢。
哇，听到这首旋律是不是让大家感觉非常振奋有精神呢？
对呀，希望啊，在今年2018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像这段旋律一样过得很精彩很快乐哦。
对，很精彩很快乐。
那这样子啊，我就把这首音乐设定成是我的闹钟，这样子我每天都可以很想跳舞的起床了。
哎，好主意耶，这样就不会想要赖床哦。
对呀，那李玲姐姐、沙溢姐姐，我好想认识这首音乐的作曲家老约翰史特劳斯哦。我们上个礼拜都还没有听到他完全的故事耶。
我也是，相信啊，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也都很想认识哦。
好啊，那我们现在就赶快进入今天的
音乐游乐园。
在音乐游乐园中，有着调皮的、快乐的、悲伤的、
还有好玩的音乐。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现在就打开耳朵，一起进入
音乐游乐园。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好听的圆舞曲音乐，就是老约翰·史特劳斯所创作的《莱茵河女妖罗蕾莱》。
哇，这首老约翰·史特劳斯的音乐好好听啊！那莉莉姐姐、莎莉姐姐，我还想听老约翰的故事。
好啊，那珊妮姐姐，我们就一起来为大家说这个圆舞曲开拓者老约翰·史特劳斯的故事吧。好，老约翰·史特劳斯出生在1804年的维也纳，也就是距离现在大约是214年前。他的爸爸是维也纳的一家旅馆和舞厅的老板哦。但是呢，在老约翰7岁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就生病去世了。后来爸爸娶了一位继母之后，他的爸爸也去世了。所以呢，老约翰他和他的继母相依为命。不久之后啊，他的继母改嫁，幸好他的继父戈尔德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他也很喜欢老约翰，并且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小孩。
是啊，那时啊，常有一些街头卖艺的乐师会到不同的地方演奏，而他的继父戈尔德呢，也注意到了老约翰对于音乐的喜爱，于是就给老约翰一把小提琴做礼物，而这把便宜的小提琴便成为了老约翰小时候最喜欢的乐器了。
他在学校里总是把这把提琴放在桌子底下，即使在短短的课间休息时，他也要拿起这把提琴拉上一阵子。由于呢，那把提琴让他时常分心，所以他的课业成绩就相当的糟糕。
所以呀，在老约翰13岁那年，他的继父认为这个孩子该学一些别的手艺了。于是啊，他把老约翰带去做装订书籍的工匠做学徒。但是啊，老约翰一点也不想做这个工作。于是啊，他又哭又闹的，结果师父不得不将他关进了储藏室。
但是这个装订匠的妻子可怜这个调皮的小孩，所以呢，她就趁丈夫不在的时候把老约翰放了出来。这时老约翰抓起他的提琴就逃走了，他朝向维也纳森林跑去。在那里啊，有不少酒店的客栈，老约翰相信他可以靠着自己拉小提琴来养活自己。
而老约翰也因为非常兴奋的逃跑之后，他感到非常的疲累，他就抱着他心爱的小提琴，坐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沉沉的睡着了。
所以老约翰就在这个维也纳森林睡着了耶。
对呀，那故事听到这里，我们要继续来欣赏这首他创作的《莱茵河女妖罗蕾莱》，待会儿再回到
音乐故事湾。
回到音乐故事湾，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珊瑚姐姐。
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最喜欢老约翰史特劳斯的花栗鼠小乐。
小乐，你说你很喜欢老约翰史特劳斯？
对啊，他的音乐很好听啊。
对，我们刚刚有讲了他的故事，对不对？
对。
那考考你，刚刚我们讲的故事到了哪里呢？
啊，一开始就考试了。我们刚刚故事讲到他爸爸带他去学订书，可是他不想学，所以呢，他就从他师父那里逃走，然后很累就睡在维也纳的森林里。
哦，那小乐，你刚刚有很仔细的在听我跟珊瑚姐姐讲故事哦。
有，我有很认真听，而且音乐也很好听。
棒棒棒！刚刚的音乐是什么音乐呢？
刚刚的音乐是男一和女妖罗雷莱，这个好难念哦。
棒棒棒！100分，
太厉害了。
好哦，那我们就继续来听老约翰史特劳斯的故事。
好。
就在老约翰睡在维也纳森林那绿草如茵的山坡上时，突然一个叫做赫尔波利扬斯基的音乐家也到了维也纳散步哦。那他在森林当中发现了在睡觉的老约翰，音乐家啊对那一把像是玩具的小提琴就很有兴趣，于是呢他就摇醒了老约翰。不一会儿，两人就很开心的一起在说音乐了。
是啊，那大家知道吗？这啊可是老约翰史特劳斯第一次遇上音乐的知音呢。而这位音乐家波利扬斯基对于老约翰的天分呢很有信心，他还答应免费的为老约翰上音乐课。而这位音乐家呢也说服了老约翰，要他回家去向他的继父提他想要当音乐家的梦想，因为如果是逃跑的话就不好咯。
对呀，那他真的很幸运呢。后来啊，老约翰就一边学订书一边练琴哦。在波利扬斯基的老师指导之下，老约翰一点就通，很快的就掌握了小提琴演奏的种种技巧。
好厉害哦。
真的。那他在15岁的时候呢，还加入了当地的一个管弦乐团当小提琴手哦。在那里啊，他开始崭露了头角。但是呢，这个当地的小乐团通常只能在小咖啡厅演出，得到的薪水时常还不太能够养活自己，所以呢，他也一边透过订书来维持生活。
不久之后啊，机会来咯，老约翰呢又因为认识了兰娜这位音乐家，所以转而加入了这个更有名的兰娜四重奏的弦乐四重奏乐团，他担任中提琴手。而这支乐队演奏的曲目呢，通常是维也纳圆舞曲或是德国的乡村舞曲。
哎，为什么兰娜四重奏会特别有名啊？它为什么会成功呢？
这个乐团呢，之所以会成功啊，主要是仰赖音乐家兰娜她所创作的圆舞曲哦。而且呢，每到一些特殊的场合，兰娜还会必须临时创作写谱，写一段新的乐曲。但是啊，有一天，兰娜她突然生病了。于是呢，他请了老约翰史特劳斯去带领这个乐团的彩排。
但是啊，当兰娜这样告诉老约翰的时候，老约翰很紧张地问，
可是那段要写新的乐章该怎么办呢？
兰娜不慌不忙地回答他说，
那你不会自己写一段来演奏吗？
哦，所以说兰娜老师也要让老约翰自己即兴创作耶。
是啊，所以呢，老约翰史特劳斯他生平创作的第一首圆舞曲就是以兰娜的名义来上演咯。
嗯，没想到啊，这样的演出呢让听众们对于这首曲子的反应非常的热烈，还让老约翰史特劳斯也发现了自己创作音乐的能力。不久之后，在维也纳的乐坛上面，老约翰史特劳斯就和音乐家兰娜平起平坐了。
意思是说他们一样厉害了咯。
是啊，他真的很厉害呢。
时
间到了1825年，也就是他21岁的时候，他成立了自己的乐团哦，并且开始为自己的乐团演出写谱。
哇，好厉害哦，21岁耶。
对呀，
我们现在都还在读书。
是啊，不久之后呢，他就成为了全维也纳最有名也最受欢迎的圆舞曲创作家哦。 他先后带领了乐团在德国、荷兰、比利时、英格兰还有苏格兰这些地方演出。
哇，李丽姐姐，你说有德国、荷兰、比利时、英格兰跟苏格兰，那他这样子去了很多地方玩了耶。
对呀、啊、嗯，可是他不是玩哦，他是演奏音乐，是在工作啦、嗯、
对对对，他是在工作。
是啊，也因为这样子啊，他开始受到了维也纳乐团的注意，而他也在这一年呢结婚了。他陆续生下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呢大儿子也就是同样非常著名的小约翰史特劳斯哦。后来啊，随着乐团演出的邀约越来越多，让老约翰史特劳斯的乐团规模不断的扩大，在经过五年之后甚至成立了八个分团，就像是我们开了一家餐厅，我们后来还开了8家分餐厅，哎，
这是分店的概念吗？
哈哈，哎，对啊，分店的概念，我懂了。
是啊，所以当时呢，乐团聘用了大概200多名以上的乐手，在这8个乐团当中不断的演出，非常多人表示他要养很多很多的家庭，很多很多的乐手，哎，
他真的非常的忙碌哦。所以呢，每一天晚上，老约翰史特劳斯常常坐着马车从这个舞场赶到另一个舞场，指挥一段圆舞曲之后呢，又奋力的挤过人群，跳上马车继续到另一个地方去表演，常常呢都忙到凌晨3点多之后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
哎，这个让我想到好像在跨年的时候有歌手从台北一离，然后再跑到桃园再跑到台中的概念。
对，就是这样的概念哦。
我马上就懂了，我讲到这个我就懂了。所以呀，老约翰史特劳斯在那个时候是个大巨星哦。
对，就是大巨星哦。
嗯，所以呀，这也使得老约翰史特劳斯呢跟他的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这也使得他跟他太太的感情越来越疏远了。最后啊，他就离开了家里，除了每个月把钱拿回家做家用之外，几乎跟自己的家庭都没有联络了。
接下来啊，在老约翰史特劳斯34岁的时候，他开始到了欧洲旅行演出哦。他征服了法国巴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又到了英国伦敦。虽然一开始演出不太顺利，但是后来在英国的维多利亚公主带头跳起了史特劳斯指挥的华尔兹圆舞曲之后，英国绅士跟淑女们也就没有任何顾忌的放开心胸，大跳特跳华尔兹咯。
嗯，没错。但是啊，也因为这样长期劳累的他，在49岁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维也纳当时啊，有10万人来送行哦。人们呢、啊，后来就把他跟他的好友兰娜葬在一起。有人说啊，没有史特劳斯的维也纳就像是失去了多瑙河的奥地利一样了。
是啊，可见史特劳斯在维也纳是多么的重要。
哇，真的很厉害耶。哎，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音乐好奇怪哦。
对呀，这首曲子呢就是心爱的安娜波卡舞曲，是老约翰在38岁创作的，为了纪念奥地利女皇玛丽亚安娜所写的。这首啊也成为了史特劳斯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哦。
对呀，珊玉姐姐说的没错，这首心爱的安娜波卡舞曲相当的轻快哦，透过短笛、弦乐还有其他乐器，呈现出一种俏皮轻快的感觉，就像是人们快乐的在唱歌。而且呢，待会儿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咯。
下一个单元就是
音乐梦想家。
Thank you.
有故事湾，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善意姐姐。
哇，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花栗鼠小乐。玲玲姐姐，善意姐姐，我们听到的这个音乐好像有一点点悲伤哎。
对呀，哎，可是你们知道吗？这是一位很厉害的小朋友创作的哦。
哦，对呀，听说啊，他今天还来到我们的音乐梦想家的单元，跟他的姐姐还有跟他的妈妈一起来哦。
对呀，那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
音乐梦想家。
一位音乐家能谱写出一段动听的旋律，
一位演奏者能让乐器发出美妙的乐声，
而每一首音乐的背后都有着一位
音乐梦想家。
我是李一菊，我的梦想是当一位钢琴老师。
我是庄心宁，我的梦想是当一位自弹自唱的歌手。
我是庄廷玉，我的梦想是当画画老师。
哇，
好棒的梦想哦！
对呀，今天来了一位李老师，还有两个妹妹，听说一个叫 Sandy， 一个叫 Tina， 对不对？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音乐故事玩好热闹哦，来了三位来宾。
对呀，所以首先呢，要先请三位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李一菊，目前呢，我是在桃园地区教授钢琴。那今天很高兴可以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音乐梦想家的单元。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棒、哦！
对啊，李老师好漂亮、
啊。对呀、啊，李老师很漂亮，而且他的两位宝贝也好可爱，好可爱哦，
是啊、
又很有才华。
那我们现在先请小姐姐来自我介绍
，Sandy。
我是庄心宁，我目前就读四年级，在桃园的永顺国小。我的兴趣是音乐，所以有空的时候，我就会在我最心爱的电子琴身边，跟他一起玩音乐。
我听了也好想玩音乐。
对呀，他很棒，他会自弹自唱哦。嗯，
没错。
来，再来，妹妹。
对，妹妹。
Tina。
我是庄廷玉，今年八岁，又读桃园智永顺国小三年级。
三年级好可爱。
对呀，今天呢、啊、邀请到两位小朋友，还有他们的妈妈，是因为啊，他们要跟我们分享他们是如何跟音乐当好朋友的。
对呀，而且李老师很厉害，他不但呢教很多可爱的小朋友可以很自由自在、很开心的玩音乐之外呢，他的两位宝贝女儿也都很会创作，而且都会自弹自唱，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很棒很棒的玩音乐的这样的经验，我很想要能够借今天的音乐梦想家分享给各位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
对呀，
那李老师是如何带领小朋友快乐轻松的进入音乐的世界？
对，那首先就先请李一菊老师跟我们分享您和音乐相遇的故事。
我学琴的过程应该也是跟其他小朋友一样，都从大概幼稚园大班的时候开始。那我记得我爸爸告诉我说，我小时候是跟他说，哎，我想要学钢琴，是我自己提出来的。那因为我的家教是比较严厉的那一种，对，所以整个学习的过程是非常
严格，
对，严格，然后
那就不轻松了耶。
是是是，所以弹琴对我来讲是一个压力，然后会很紧绷，所以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到现在都一直有维持着，就是会无法放松的弹琴。对，然后一直是属于高压的环境下，所以弹琴已经没有那么快乐。
是，
坦白说我内心还是很喜欢音乐，可是真的压力很大。
对，其实我们学音乐真的从小就是竞争很大，所以对于这样的环境，这样子的练习状态真的就是不轻松。
对，但是呢，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是不想要把这样子紧绷的感觉告诉小朋友，对不对？不要这样子那么辛苦的学习音乐。
对，
因为他们这样会失去音乐本身的美。会觉得非常可惜。那我在青春期的时候因为开始叛逆了所以我就反抗了，我就说我不学了
那老师你后来有放弃吗？
我中间有中断不短的时间对，有把它中断了。那可是长大了之后才发现其实音乐还是自己的最爱，所以就自己再重新再学。
相
信很多小朋友也是，其实到了小时候学音乐，原本觉得很开心很期待，可是呢因为有很漫长很辛苦的练习过程，
对，然后还有
求学阶段，然后就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呢就放弃了。到了长大才觉得哇，学音乐真的是很好，音乐可以陪伴我们。
我后来回来学的时候啊，就是其实很快就可以把手感找回来。嗯，原因是因为爸爸妈妈小时候有帮我打好基础，
这个很重要。
对，所以其实还是要感谢父母那时候的陪伴，对对，还有他们的坚持。对，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成长历程，那就会很希望说接下来所有的孩子都不要像我一样遇到同样的状况。
对，因为压力太大就放弃，这样子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对，因为我相信每个出生的小朋友，每一个人一定都是喜欢音乐的，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人讨厌音乐。嗯，对对对，那会让小朋友讨厌音乐一定是人为因素。哈哈，
就是因为老师教的太严格了。
没有啦，其实老师严格也有老师严格的好处啦。其实小朋友们自己要试着调整，
真的
要有方法啦。
是，
所以家长跟老师都同样很重要。对，要给方法。
那所以老师是如何启发孩子们学音乐的呢？像是两位可爱的宝贝啊，你怎么跟他们互动啊？
对，
其实我们平常很常在听音乐耶，可能早上一早起来就是先听音乐，
真的
是被音乐声叫醒的，
感觉好开心哦。
对，就像我们觉得音乐就是一个空气，在我们耳朵流动，它就是一个存在的，
真的。所以老师是要小朋友一早起来就听音乐了，
可是他们好像也没办法被音乐叫起来，还是继续睡。
太好听了，不想起床。
还有就是家里会有大量的有关音乐的书籍，对，或者是找一些影片。现在其实有很多相关的音乐方面的卡通啊，或者是音乐家的故事，通通都可以让孩子接触。
那老师您是怎么样带领小朋友开始接触音乐？因为现在很小的年纪就会自由的创作，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应该是说要让音乐先融入生活中，让他觉得好像像呼吸一样的自然。
对，
所以也不是说刻意去学哦，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小时坐在这里，然后一定要乖乖听妈妈的话，这样又太严肃了。
对
对，所以我们一开始一定就是唱唱跳跳，跟所有小朋友一样，小朋友都好爱唱唱跳跳。对，然后看着巧虎啊，大家的偶像。对，
对，先唱唱跳跳，
对，先唱唱跳跳开始，那他们就自然就会喜欢音乐。那喜欢音乐之后，可能我们家里的环境也有关系啊，就是我常常也会弹琴，对，那他们就会觉得哎、欸、很好听哎、欸，然后就会想要自动跑过来，也想要碰碰。那他们在接触的过程，一定是一开始不好听，那爸爸妈妈一定要忍耐，千万不要打击他们，说你弹那什么啊，是噪音吗？怎样？千万不要打击他们，就让他们自由的发挥。
真的，
对对，那当然还是要给他们一些方法。那还是要教他们，那些过程久了之后就会成为他们的养分。
太好了，
对，
太棒了。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请 Sandy 跟 Tina 来分享一下，当初妈妈是怎么带你们接触音乐的呢？
好，那 Sandy 你先讲好了。
好，因为妈妈在家里弹琴的时候啊，我也在旁边听，当时我觉得钢琴的声音好好听哦，所以也想和妈妈一样可以弹出更多悦耳的旋律给大家听。
那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学钢琴很难？
不太会啊。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妈妈是从简单然后这样一点一点教你，所以你就觉得哎、欸，其实没有很难啊，然后我一样一样一样学起来，就觉得越来越简单，然后越来越喜欢了，对不
对？对，没错。
哇，很棒，
好棒啊。
其实让小朋友一点一滴的进步。那 Tina 呢？ Tina 你觉得呢？
因为我小时候妈妈在教姐姐弹琴，我则在旁边听，妈妈看得出来我喜欢弹钢琴，所以让我跟着学。
哦，原来如此。
好，而且 Sandy 有一项很厉害的能力哟、
哦。那是什么能力、啊？
这个小乐一定会很喜欢，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拿乌克丽丽自弹
自弹自唱，我好喜欢。
可是 Sandy 很厉害，他会弹着钢琴，一边跟着麦克风就一起自弹自唱，就很像艺人在电视上自弹自唱的那种光芒，这种感觉哦。
哇，那今天 Sandy 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曲子的自弹自唱呢？ 介绍一下。
我要弹的这一首曲子是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
哇，最重要的决定。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自弹自唱咯。一起来欣赏。
我常在想，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
湾，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最可爱、最活泼、最喜欢音乐的华丽猪小乐。
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善英姐姐。哎，玲玲姐姐、小乐，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啊，我们听到了一首很好听的音乐，听说是我们 Sandy 自弹自唱的音乐哦。
对呀、啊，我觉得 Sandy 好棒哦，他自弹自唱啊，而且很享受这个音乐带给他的欢乐的感觉。
哇、哦，真的很棒哎，老师。为什么你可以让小朋友这么喜欢学音乐，不会忘记快乐的初衷啊？
对呀、啊，这个很重要。嗯，
因为现在的社会啊，什么都要快，都要马上好。对，所以学音乐就会变成也是这样子，然后亲友之间就很容易有比较的心态。那可是孩子学音乐的原因很简单，他就只是喜欢而已。 让音乐变复杂的是大人，因为他们要有面子，
很有道理。
对，然后又想要加分，可能学校有加分，那也可以确定自己帮小孩付的那个学费
是
有
的，
有回。那如果这些比赛啊、检定、或者是考试是孩子他们主动希望的，那我会觉得我很赞成，因为有的孩子是真的需要这些东西来激励自己，然后让自己继续往前。那可是如果是被逼迫的，那他们孩子在台上弹琴的时候，他头脑里想的是名次，还是他真的有在享受音乐呢？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对，
如果说那个音乐比赛变成是目的，那我学音乐就不好玩了。
对啊，而且如果爸爸妈妈觉得小朋友要上台比赛要得到名次的话，那就更累了，小朋友的身上就会觉得哇，好重的压力啊。
是，像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访过亲爱爱乐弦乐团的老师李老师，他就有讲到啊，为什么他们乐团到了这个维也纳得到了世界冠军，可是小孩很淡定，因为呢
他们享受在音乐当中的快乐，
他们不觉得比赛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像李老师说的。
对，因为我曾经有在比赛会场有遇过一个孩子，他拿了第四名，
可是他酷酷吗？
他据领据领那个奖杯，
第四名已经可以了，
据领是不要领那个奖杯，第四名了。
因为他说他会被他妈妈骂，因为他没有拿前三名。哦，我在那里我都想要流泪了，你知道，就觉得真的很可惜，这样的孩子。
对呀，
所以我觉得呢，要改变的是爸爸妈妈的心态，对于小朋友学音乐的这件事情，不是要去比较，不是要他拿名次，其实是要享受他学习当中的快乐。那音乐是陪伴大家一辈子的一个好朋友。
对，是好朋友。那李老师可以跟正在听音乐故事外的小朋友旁边的爸爸妈妈分享，跟他们讲说要怎么样陪伴小朋友学音乐比较好啊。
好，那因为现在呀、学就所有才艺，可能音乐方面所有家长都是很喜欢的，可是你会发现哦，从小开始学钢琴的学音乐的很多，然后慢慢越来越大，人就越来越少。
对，我现在只有学吉笛了，
对，
所以不是越早学越厉害，是学越久能够坚持到最后的才是最棒的，能够坚持下来，然后学习面对困难，面对挫折，这才是真的音乐要给他们的东西。
对，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爸爸妈妈要陪伴我们学习，可是不要给我们太多的压力。
对，其实这里也要呼吁爸爸妈妈，无论是学音乐或者是各方面的才艺，都是要快乐的学习。
真的。那接下来呢，是不是请 Sandy 跟 Tina 分享一下你们在生活当中是怎么玩音乐的呀？妈妈是怎么陪伴你们的呢？
对呀，
来，谁要先说？
那 Tina 先讲好了。
有一天我在妈妈的琴房看到一本莫扎特的书，我觉得有兴趣，我就拿来看。我看到他四到五岁就开始创作，我觉得很佩服，我决定也要试着作曲，因为我喜欢画画，在五线谱上画圆涂满，再加上符感和小尾巴，就像在画图，我觉得很有趣。我有一本创作书，只要有空我就会去创作歌曲，并且把难过的事忘掉。
哇，真的很棒啊！你看他今天就有带他的可爱的五线谱的创作的书，上面真的一个一个可爱的小音符在上面耶。
是，
这些小音符就是可以让他忘记难过的事情。
对，所以其实 Tina 的创作方式很特别哦，
他是用画的结合音乐。
对，妈妈要不要回应一下这方面？
我一直希望给孩子很大的留白时间。对，因为现在孩子课业压力啊，什么英文啊，然后很多才艺通通都要补习，所以他们自己的时间是非常的少，尤其又安亲班下课回家之后功课又一大堆，
好忙、
对，那所以我跟爸爸就一直坚持要让他们一定要留一些留白的时间，他们才会有时间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对，那又加上他可能之前有耳朵有受伤，所以他就会更专心在他自己的创作世界里。对，那可是我还是坚持要有留白时间给孩子，他们才有办法变出一些惊喜给你们。
哇， 对，不是像机器一样一直跑，就像那个老鼠在楼子里面走那个圈圈，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停不下来，很累耶。
对呀、啊，所以爸爸妈妈也不要让小朋友学太多太多的才艺、嗯，他们会觉得很累，要有留白的时间。
所以这也是一个智慧，
对，才会有更多的创造力。
真的，那 Tina 留白时间是拿来画画，那 Cindy 留白时间是拿来做什么呢？
我学了好几年的古典钢琴后，我发现有一些我听过的歌都可以从钢琴中找音出来，还可以弹出伴奏，觉得好开心。但是后来我觉得光是只有钢琴还不够，所以跟爸妈说我想要一台电子钢琴，增加了鼓声以及其他乐器的声音。我也很喜欢唱歌，所以妈妈帮我买了一支麦克风，让我的歌曲更丰富。自从有了电子琴后，我只要有空，我就会在我的电子琴好朋友身边跟他一起玩音乐。哇，
有没有看到他的影片自弹自唱？
对，
而且非常自得其乐在当
中。真的，就像刚刚大家听到那个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好可爱哦。那妈妈在让这个 Sandy 在自弹自唱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子陪伴他呢？
我其实没有干涉太多哎。对，而且甚至因为他们现在有一点程度了，然后他自己也有音乐鉴赏力了，当我给意见他们也不一定会采纳、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音乐鉴赏力很重要。
什么是音乐鉴赏力啊？
就是你会去欣赏音乐的感觉带给你的快乐或者是伤心，或者是哎，这是什么样的音乐作曲家，这都是要慢慢一点一滴累积而来的。
真的，所以听音乐很重要，然后感受音乐也很重要。
对，也许他不是一个演奏家，但是他一定要是一个自然而然可以欣赏音乐的欣赏家。
真的，而且啊，像在上一段节目的一开始播的是 Tina 的演奏，
对，
像那时候的演奏呢，就是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难过。这首曲子好像是跟自己想念一位长辈有关系，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特别介绍一下。Tina 来介绍一下吧。
我有一首歌是想念阿嬷，是因为阿嬷去世，我很想念她，所以做了这首歌纪念她。希望他在天堂上可以听到，并且快乐的在天上保佑我们。
好感动哦。
对，所以其实难过的心情也可以透过音乐把它演奏出来，把它写下来，其实心情也得到一个很棒的抒发
啊。对啊，其实音乐是很好的出口。
因为我的婆婆他们的阿嬷就是也离开人世，那他们那时候很难过，因为他阿嬷是从小照顾他们。对，那个时候 Tina 她其实完全没有表情，大家都在哭她没有哭。可是我相信她是放在心里，因为她去上学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学校的魔法信箱。对，就是把她很想念阿嬷的心情写给那个信箱，说我阿嬷离开人世了，我再也看不到她了，请问我该怎么办。对，那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原来她是什么事情都放在心里的孩子。对，那借由这个机会，因为他就喜欢创作嘛，那我就鼓励他说，那你就做一首有关阿嬷的曲子，那我们来怀念他这样子。所以才做出这首歌。
是，
对，
听了好感动哦，好心疼哦。对，其实很多小朋友他会把事情放在心里，那爸爸妈妈其实也可以透过某些事情来观察小朋友。
还有他们听什么音乐，其实也是一些蛛丝马迹。
好了，那不要难过了吗？我们想听听看 Sandy 跟 Tina 分享音乐是你们什么样的好朋友。
好啊，那我们先请 Sandy 来分享。
好，我觉得他就像我的好闺蜜，因为我开心难过她都会陪在我身边，一起用音效做出有趣的音乐故事。我有任何的心事，她都会陪在我身边，让我的心情变得更愉悦。
是她的好闺蜜耶。
对，
好可爱哦。
那 Tina 呢？
一页是我的魔术师朋友，他会常常出现，并且施展魔法，让生活更充实。难过时，他就会施展一种欢乐魔法，让我把所有的烦恼全都忘掉，每天都有笑声。
哈哈，感觉真很棒哎！
对呀，不管发生什么事，音乐的魔法都可以来帮助我们哦。
真的，而且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是啊，
那李一菊老师呢？
音乐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杯白开水，是每天都一定要喝，是生活中的必需品。而且你会因为加了各种的材料，它会变成香醇的咖啡、酸甜的水果茶或者浓郁的姜茶，甚至还可以变成冰凉的刨冰。每天都可以品尝这么丰富的饮品，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而且更幸福的是，我可以把我最喜欢的音乐传承给孩子们，分享给家长们，让我的存在更有意义。所以一开始节目问我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呢？其实我已经在梦想里了。
哇，好棒哦！
自己的梦想是最幸福的事情
了，真的。所以啊，今天在音乐梦想家单元呢，我们看见了一位真正的梦想家，他实践了，
实现了他的梦想。
对，但还有两颗音乐的小种子，小小梦想家
正在发芽，
对，正在发芽，
朝着梦想前进。嗯，
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就听着这首 Tina 的创作，就要跟大家说下个星期再见咯。
哇，祝大家的梦想也都能够成真哦。嗯，今天谢谢李一菊老师的分享，还有 Tina 跟 Sandy， 好可爱，他们也带来他们的音乐。
对呀，
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你们，
谢谢， yeah.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音乐故事湾再见喽，
拜拜。